你好，我是 Miss Key。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尽量一个月更新一两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大小事。现在的录音时间是5月29号礼拜天的晚上11点。我在上一集的时候应该有提到，大概3月底的时候我有回台湾一趟，然后大概是在5月中的时候就从台湾离开飞回到新加坡了，所以现在差不多回新加坡也有两周的时间了。那其实我在回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疫情还没有很严重，可是随着时间的经过，就是现在4月份5月份啊，每天看那个确诊数字就是陆续的上升。相较之下呢，其实新加坡现在已经算是完全的开放了，除了工作上我们一样有规定说只有 75% 的人可以回到办公室之外，其实其他的管制几乎都没有了。像我在5月中回到新加坡之前，也不用特别去做快筛或者是核酸检测，完全就是填一个申请的表格，然后就可以进到新加坡了。那之前有提到，我回台湾的时候想要在南部进行一个小旅行，后来也确实到了台南跟嘉义，边远端办公边玩乐，大概是一周可能上个两三天班，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市区附近走走，然后吃吃喝喝。那这集呢，就是想要分享我在台南跟嘉义的一些小旅行的心得。这边就先讲一下台南好了。大家都知道台南有很多吃的东西。那坦白讲，其实我自己并不是那么喜欢台湾小吃的人，可能因为我自己比较挑食啦，所以我喜欢的台湾的食物其实不多。那这次去台南呢，当然就是也是有精挑细选一番，选出自己比较有兴趣的食物。我特别想要推的食物呢，就是台南的米粿。米就是稻米的米，粿就是中文就是米果啦，米字旁在一个水果的果，它就是一种可能把米弄成米浆，然后再做一可能有再跟一些面粉啊或者是淀粉类做一些勾芡之类的，就会拿在铁板上面去煎，然后就会煎得脆脆的，那上面呢就会再打一颗蛋，所以整个吃起来就算是口感蛮酥脆，然后有蛋应该也稍微有点营养的感觉吧。另外画龙点睛的就是这个米粿还会放在一个羹上面，那个羹汤就一样会有勾芡，然后弄得有点咸甜咸甜的。那那个羹里面有时候是有可能竹笋啊，或者是一些小碎肉。我也没有太仔细看那个羹的成分啦，但我觉得整份料理吃起来就是还蛮有层次的。一方面你可以吃到米果煎的脆脆的那个感觉，汤的话就是让整个口感比较湿润一点，然后又有甜中带咸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那台南的米粿大致上应该就是两家算是比较主要的，一个是阿文米粿，一个是七成米粿。自己在前两年去台南的时候是因为意外吃到七成米粿，就真的是刚好在 Google Map 上面找好吃的，然后就发现这个特别的食物，然后就去吃。那上次吃完之后念念不忘，所以这次回台湾就特别去找这一家。那没有想到七成米粿一样好吃，而且呢他可能生意越做越大了，就店面有搬家，然后又整个扩建。另外一家阿文米粿好像是在国华街附近吧，店面比较小一点，味道也还不错，不过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七成米粿一点。我觉得它的羹算是比较甜一些，然后我自己是本来就比较喜欢甜的味道的人，那种台南甜算是正中我个人的下怀啦，所以还蛮推荐的。然后另外呢，台南最近好像也是掀起了一个深夜甜点的风格。我在网络上找的时候就发现在台南的神农街里面有蛮多都是一些晚上开到蛮晚的咖啡厅。其中有一家呢，它叫做 Belonging。Belong 就是属于的那个 Belong。In 就是 INN。然后它好像楼上是做青年旅馆吧，但一楼就是一个咖啡厅。我印象中应该是有开到可能至少11、12点。像我那个时候是10点多，跟朋友先在居酒屋吃完晚餐之后，我们才想说再去喝个饮料吃个甜点，然后没想到进到店面之后店超大但人也超多。那我觉得那个气氛算是还蛮好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台南本来就是有那种比较悠闲的氛围啊，大家就是各自交谈，店里面也有放一些音乐，就觉得整个感觉还蛮舒服的。所以如果是想要体验比较不一样的夜生活的台南的话，或许可以去试试看这样的深夜甜点。但当然如果你可能是比较喜欢喝酒啊，或者是所谓典型夜生活的人，在海岸路上两边也有非常多的酒吧，所以那当然就也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那另外呢，我在台南住的地方其实是住青年旅馆。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旅馆要有一个办公的空间好像比较困难，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预算上的考量啦。因为毕竟我要住一整周嘛，就想说如果每天真的住一个两三千的旅馆好像有点太奢侈了，所以后来就选了青年旅馆。可能因为刚好台湾那个时候的疫情也开始有一点点严重了，所以其实旅客也没有那么多人。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晚上住的时候，整个青年旅馆里面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有点像是一个人包栋的感觉。我在台南住的青年旅馆呢叫做草记，草就是青草的草，记就是祭祀的记。然后它其实除了作为旅馆之外呢，它的一楼也算是一个二手书店，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要住只想要参观的话也是 OK 的。那之前呢，台湾的杂志好像有特别介绍过这家青年旅馆，它主打的就是说你可以睡在书里面，因为其实在那个睡觉的空间啊，它是上下铺，然后一边是上下铺，另外一边呢就是满墙的书柜，在睡觉外面的空间也有好几个书柜，所以真的是名副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去拿一本书来，然后就在你的床位里面睡觉，或者是你要边看书边躺着休息，也是还蛮不错的选择。觉得整体来讲那个住宿的氛围是蛮舒服的。不过这边也要强调一下，要平衡报道一下，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住的人比较少，不然其实草记它整个住宿的空间里面在一个楼层会塞蛮多人。我大概数了一下，整个女生的住宿空间就是一个没有隔间的空间里面大概会塞到十几二十个床位，这个我之前不知道，我以为可能就是四到六个人，那没有想到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整个空间就是有这么多的床位。所以万一有碰到作息比较不一样的人啊，或者是可能打呼，或者可能是比较没有公德心会大声讲电话的人之类的，可能就还蛮容易被干扰的。所以这个就是给想要住的人一点建议，可能要观察一下同住的会有多少人，再决定你是不是想要住在这样的空间。白天的话我都是在他们一楼的咖啡店的那个位置工作，我就觉得整个氛围算是蛮舒服的，要开会讨论东西啊，或者是要一个人安静的上网，都算是蛮不会受到干扰的。最后一个我想要介绍的台南景点呢，就是在水交社文化园区的一个独立书店。水交社它是一个在台南市区附近的，好像是一个新的文化园区，那它算是一个蛮开放的文化园区，里面除了有一些公园绿地之外啊，也有一些日式的建筑，那我看起来应该是这几年新兴的一个景点了，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走走。在这个文化园区里面呢，有一家书店，它就是主打会有一些台南在地的选书，这家书店的名字叫做必须书店，必就是陛下的必，就是自己谦称的那个陛下的必，然后虚的话就是废墟的虚，土字旁的那个虚。这个名字听起来蛮特别的，它其实有个意思就是必须，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意思，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意味说阅读是生活中必须的一个元素的这个概念存在。那走在这个必须书店里面，整个氛围其实也是悠闲舒服的，它里面是一个合适的木地板，你在进去之前必须要先脱鞋子，然后里面的话它有隔成不同的空间，整个面积并不大啦，就是一层楼而已，然后你如果是用走的话可能三五分钟就可以走完整个空间了，可是如果是想要慢慢的看一下里面的策展啊或者是影片之类的，就真的是可以耗蛮多的时间。然后如果你有看到比较喜欢的书，你可以选择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看，或者是直接去购买也都是 OK 的。但我自己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那天去的时候刚好家庭的旅客比较多，所以里面就是有小孩在奔跑啊尖叫，我整个人就真的是没有什么看书的闲情逸致了，所以就逛一下就先离开。不过如果是想要踩一些新景点的人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毕竟离市区也蛮近的，所以不管你是要骑摩托车去、开车，甚至像我自己是骑 T-bike， 就是台南自己的 U-bike 的方式去的话，我觉得都还算是蛮方便的。那前面有讲到，因为我自己并不是特别迷恋台湾的小吃，加上自己挑食啦，所以食物上我就没有办法介绍那么多。景点的话呢，就刚刚讲的一个是神农街的深夜甜点，另外一个就是水交社文化园区的这个书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走走。 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足迹往北挪一点点，来到嘉义。在嘉义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目前嘉义应该算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城市，除了台北之外啦，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台北人，然后我也觉得台北有很多的小店可以逛，算是一个时常会充满惊喜的地方。嘉义的话呢，是我近几年在都市小旅行的时候都会去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嘉义的点有两个，第一个是嘉义的市区其实还蛮小，所以相较之下它的景点也算是还蛮集中，你要观光啊，要吃东西，我觉得都算是蛮方便的。第二个点是我觉得嘉义好像不算是台南那样子大家好像会第一个指名的旅游景点，所以某方面来讲它的游客还没有那么多，那去很多地方也还不至于要人挤人或是排队，就我觉得它整个氛围算是会更悠闲，然后人潮也不会那么拥挤的，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嘉义的两个地方。这次在嘉义呢，我也是住青年旅馆，但这个旅馆它比较像是一个民宿啦，因为它大概就两三层楼吧，然后有切成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可能也是有一到四个床位不一定，但我刚好住的时候可能因为一来是平日，二来就是疫情期间嘛，所以其实我住的前一两天我都是一个人包栋，白天我就是在一楼的公用区工作啊，然后跟新加坡的同事远端开会，直到好像第二还第三天才发现有陆续其他人入住，所以我觉得整个能够享受的空间真的是还蛮大的，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可以达到一人包栋，我觉得我真的算是还蛮幸运的。那讲到嘉义呢，要介绍它的咸食，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会是火鸡肉饭。其实我在待嘉义的三天之内呢，就吃了三家不同的火鸡肉饭，不过我自己其实吃不太出差别，就有些人说他的鸡肉饭口味是走鸡油派，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走酱油派，但我吃的时候其实有点分不出来酱油跟鸡油的差别。但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就是有的鸡肉饭会放油葱酥，有的不会，那其实有放的那个量也不太一样。吃了几家之后呢，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一家叫做民主的火鸡肉饭，虽然说它在 Google 的评价不至于到超高分，可能就是 4.1-4.2 吧，但我觉得它的饭就是煮的刚好 Q 弹，稍微有嚼劲，然后那个油葱酥也是可以帮整个火鸡肉饭画龙点睛，再搭配它的小菜有烫青菜跟豆腐，我觉得都算是水准之上，吃完之后是一个不会失望的一餐，然后也觉得蛮饱足，也不会太贵，就觉得真的还蛮赞的。然后另外一个食物呢是米糕，坦白讲我在之前真的是没有吃过米糕这个食物，之前去嘉义或台南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找来吃，我这次去台南的时候其实有特别想要找米糕，但我发现很多米糕都是会放肥肉，但我自己是蛮恐惧吃肥肉的，所以在台南就没有吃到。那到了嘉义我就发现有一家叫做阿岸米糕，岸就是靠岸的岸，它算是蛮有名的米糕店，然后它的米糕里面算是肥瘦肉都有，吃起来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太滋润或者油脂太丰富，而且你点米糕呢，它会再送你一个柴鱼汤，那个柴鱼汤喝起来就是咸甜咸甜，然后很清爽的感觉，超赞。那另外呢，因为我点的时候不知道它会有柴鱼汤嘛，我就点了另外一个汤想说配一下。其实平常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喝汤的人，因为我觉得汤好像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喝水就好了。但排队点餐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料理叫做菜羹汤，以前没有听过也没有吃过，就蛮好奇的，所以就点来吃，然后就发现它那个汤就一样是有小勾芡嘛，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可能是白菜或高丽菜煮的烂烂的这样，那整个喝起来呢口感算是偏甜，那前面有讲过我自己是很喜欢南部甜的这种口味，所以我觉得很赞。那这个米糕加柴鱼汤加菜羹汤，我觉得整个吃完也真的是很满足，而且真的是属于那种我下次回台湾还会专程想要再去嘉义吃的那一种味道。讲完了咸食，当然也要提一下甜点。其实在嘉义最典型的甜点应该就是豆花，我也不确定为什么当地好像很风靡豆花这个甜点，但确实在嘉义当地吃的豆浆豆花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个豆浆太甜，然后可以吃得到豆香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在林聪明砂锅鱼头附近的平安豆花，它永远生意都超好，不过因为豆花的翻桌率很高啦，就是你不太可能坐在那边吃很久嘛， 所以也不太需要排队。我自己还蛮推荐的，不管你想要当下午茶还是当宵夜都很适合。然后另外一家店呢，是我这次去才新发现的，它是司康。其实我想要吃司康呢，是因为新加坡好像不太风靡司康这个甜点，有卖但是不太好找，而且价格真的是蛮贵的。就是新加坡的蛋糕啊，或者是一些塔类，其实跟台湾的价格不会差太多，可能就是100多块，顶多200块。但是司康的话呢，新加坡动辄就是一颗司康要卖到100多块台币，所以我在新加坡其实不太舍得吃，而且吃过之后也没有觉得特别好吃的店。但最近台湾好像吹起一个司康的流行风格，所以我到了嘉义也特别看了一下当地比较有名的甜点，然后就发现有一家在市区的司康店叫做巴伦司康，巴是下巴的巴，伦是周杰伦的伦。然后这家司康它好像至少有2层楼吧，空间算是蛮大的。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平日下午，生意还蛮好的，虽然说没有坐满啦，但是大概6-7成客人也是有的。那我就点了2个司康，然后一个下午就坐在那边边看书边吃司康，我觉得还蛮悠闲的，也很舒服，就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早期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踩点的人，一天就可能会希望自己可以去很多个景点啊，然后从早到晚就是塞到满。但可能现在可能年纪到了，或者可能是因为刚好在新加坡待了1年嘛，所以想说难得回台湾，就想要细细品味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之下，这次回去就是整个旅行的步调也放得比较慢，然后会比较愿意花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待得比较久。那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就可以好好品味一下那家店的氛围啊，然后也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讲完了美食之后，再来想要介绍一个嘉义这几年蛮夯的一个新景点，它就是嘉义的市立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呢，它其实是一个古迹，它一共是3栋古迹所组成的美术馆。它原本呢是嘉义的烟酒公卖局，还有它储放酒类的仓库，后来就是经过规划改建才变成现在的这个美术馆。那我觉得这个美术馆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大门口其实是面向社区的，就是一般的美术馆它可能就会开在大马路嘛，让大家好发现啊，然后好进去。但这个美术馆蛮特别，就是它反而是面向市中心的一些巷弄跟平房，等于说有一种跟当地居民开放，然后想要制造连结的一个感觉，所以就让这个美术馆可以显得更亲民，然后更融入社区的那种感觉。那讲到嘉义呢，其实嘉义有2个称呼，一个是木都，木头的木，因为阿里山之前有很多的块木嘛，所以它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是一个蛮盛行要产块木啊，然后运下山就会运到嘉义火车站附近的那个地方。那嘉义的另外一个称呼呢是画都，画画的画。会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在1938年的时候，在嘉义的画家们呢，他们就参加了在台湾首次的总督府的一个美术展览会，然后就是得了蛮多奖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媒体，就台湾当地的报纸，就以嘉义画都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个地方。然后另一方面，如果是从历史的脉络来看的话，好像是因为在嘉义当地呢，当时有很多当地的士绅，他们就会组成一些诗社啊、画社，然后再加上嘉义的市区也比较小嘛，所以这些诗社、画社其实很容易就连在一起。你可能隔个2条街，或者是转个弯，就很容易看到这些地方。那也可能造成了所谓的群聚效应吧，所以就让这个画家们有一个群体的产生，然后有这些社团的连结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也可以更团结的去做这些事情啊，然后互相去交流这些琴棋书画的东西。回过头来想要介绍这个美术馆呢，我想要谈的不只是美术馆本身的历史或者是建筑本身，而是因为我这次去嘉义美术馆的时候，他刚好做了一个展览，它内容就是展出嘉义在地画家陈澄波还有他的亲朋好友致赠给他的一些画作，所以它算是一个期间限定的特展。但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沉重的，不管是我当时在逛这个展览的时候，还是为了录这一集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在找一些文献啊，或者看一些相关影片的时候，内心的情绪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它就涉及到台湾的白色恐怖的这个历史。虽然我自己没有，当然没有经历过啦， 就我所知，我的家人们或者是长辈们也都没有经历。可是你作为一个现在在享受台湾自由民主社会的台湾人的时候，你回首这个历史还是会觉得蛮可怕的。所以如果你怕被我这个有点沉重的情绪干扰了听众的话，你可以选择性的自己快转，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些史实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还蛮沉重的。好，那准备好的话呢，我就开始讲了。这些资料有一部分是网络上收集整理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在嘉义市立美术馆参观的时候有加入馆内的导览，那有一些就是馆内导览员分享的。先介绍一下陈澄波这个画家，应该蛮多人即使不知道他是嘉义人，应该也多少听过这个画家的名字。他是一位在日治时期生长于嘉义的台湾的在地画家，从小他的家境比较清寒一些，然后他从小就还蛮喜欢画画，可是因为可能当时的社会环境，甚至包括现在也是啊，就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画画很难养活家里，所以其实陈澄波在念完书之后呢，他后来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选择当老师，想要追求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生活。但是在当老师的时候呢，他后来就是其实还是很喜欢画画，然后刚好他也有得到嘉义在地士绅的一些赞助，所以在这些综合因素的算是鼓励推波助澜之下，他就去报考了当时台湾画家的圣殿，就是在东京的一所美术学校，那后来就也考上了，所以他就真的是抛家弃子的去念书。我这边讲抛家弃子没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当然他很勇敢，在将近30岁的时候抛下了他这个稳定的教职工作，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真正的兴趣甚至是梦想。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他家里的人其实也很伟大，就是他的家人们包括他的太太啊还有他的小孩也就都赞成了爸爸的这个梦想，然后在台湾继续他们的生活，然后让爸爸一个人去日本追梦。那他后来呢，因为在东京开始上课嘛，然后追求了更高一层楼的技术之后，他就读了2年之后呢，就以他的画作入选了日本第七届的帝国美术展览会。你可以想象这个美术展览会呢，就是日本的最厉害的那种画画比赛，所以他也就成为了台湾第一个以油画入选展览的第一个台湾人。所以你其实可以知道说，陈澄波他在这个时候就有稍微的在美术界崭露头角了。那他后来念完这个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之后呢，其实是先到中国去任教的。会去中国呢，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台湾还在日治时期，然后高等教育其实还是被日本人把持住的。如果你想要当比较高等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教授的话，基本上你如果是一个没有日本身份的台湾人的话，其实很难找到工作，有点算是被差别待遇的感觉吧。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陈澄波才会在中国那边去工作。然后后来呢，各地就发生了一些反日本人的浪潮。那很倒霉的是前面有讲到嘛，台湾人在台湾就是被日本人算是压着打，因为毕竟当时就是日治时期嘛，台湾人就算是社会的第二个阶层。那在中国呢，台湾人还是很倒霉，就是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嘛，所以中国人也会把台湾人视为是日籍人士，一样就会因为这个反日的浪潮而排挤台湾人。所以陈澄波呢，他当时其实是七小就已经跟着他去中国生活工作了，不过他就是因为这个反日浪潮的关系很担心他的家人，所以就先让家人赶快回台湾避难。后来隔了一年，陈澄波自己也回到台湾了，他就和几个画家组成了一个美术协会，希望说可以鼓励台湾的美术去蓬勃发展，带起一个美术的浪潮跟风气。后来时间推进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陈澄波因为他的背景就是会讲中文嘛，因为他在中国有任教过，所以他就被台湾当地人呢推举为欢迎国民政府的一个筹备委员会的代表的人。后来呢，他也加入了中国的国民党，然后当选了嘉义的第一届的议员。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此刻开始其实就从一个艺术界的画家，然后开始跨足到政治界了。可是后来呢，当国民政府来台之后，1947年就爆发了228事件嘛，当时其实是全岛各地都有一些警民的冲突，所以呢在嘉义有这样的事情产生，当地的一些有力人士当然就希望说可以把这个动乱给平息掉嘛，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228事件的处理委员会， 希望可以把这个军民关系不要变得那么的敏感，所以就推派了这些第一届的嘉义市议员来调停。那陈澄波当然就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只是没有想到呢，他们要到这个协商会场的时候，就马上被国民党的军队拘禁，然后被严刑拷打。我找到的资料并没有写的那么详细啦，可是看起来呢，好像就是沟通上可能有些误会，就是国民政府以为说是这些议员去煽动当地的这个暴力行为啊，鼓吹这个军民冲突，所以就把这些议员抓起来，然后逼供，希望他们可以承认这些事情。然后后来呢，这些人甚至就直接被推上囚车，然后直接被运到火车站前面，要准备去公开处决。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我自己觉得还蛮沉重的，就是陈澄波当时已经有妻小了嘛，他的女儿其实是有应该说有目睹这个事件的。陈澄波当时呢，他是被推上这个囚车，然后从嘉义市的警察局，然后有点像是羞辱他们的感觉，就是被沿路的游街，然后推到火车站前面要去处决。陈澄波的女儿她其实是有在半路想要拦截这件事情，她就是跟士兵讲说希望可以放过她父亲，那士兵当然就把她赶走嘛。到了火车站前面呢，就要开始执行枪决。根据资料显示呢，陈澄波其实是最后一个被枪决的人，所以等于说他前面已经先目睹了他同伴们的死亡，最后一个才轮到他。所以一方面那个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另一方面他可能当时也在想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到这样子的对待。后来呢，反正要负责枪决陈澄波的士兵他开了两枪，因为第一枪没有打到，然后第二枪才要打中，那后来陈澄波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过世了，他当时享年52岁。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早上，然后被枪决之后呢，国民党的军队是直到下午甚至傍晚5-6点才允许陈澄波的家属去收尸。然后陈澄波的妻子他就是把陈澄波的尸体运回家，请他的摄影师友人把尸体给拍照做一个记录。然后他当时也把陈澄波身上穿的有血迹有弹孔的这个衣服收起来，然后保存起来。那他的目的呢，其实是想要帮丈夫的这个冤死留下证据，希望有一天可以帮他洗刷这个冤屈，还他的先生一个公道。那后来其实是到很近期的报道，看到一些陈澄波遗族的采访之后，就是陈澄波他的孙子才出来讲说，当时呢，其实他的妈妈就是陈澄波的老婆，她很谨慎的把陈澄波死的时候的遗照藏起来，藏在他们那个祖先牌位的后面，因为那边的话宪兵就不敢搜，不然的话其实这样因为这种有点像是叛国罪谋反罪而死的人，可能家里也不能放他的遗像吧。而且他们就是好几年都过着被宪兵或者是被一些国民党军队跟踪啊或者是监视的生活。而且当时陈澄波留了很多的画作啊，还有他的一些个人物品。那他的妻子就是怕说相关的人可能会被牵连，比如说他画画协会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平常有交流的一些画家诗人之类的，就是怕这些人也被牵连。所以当时呢，只要是跟陈澄波相关的东西几乎都会被毁尸灭迹，比如说画作可能就要藏起来或者是烧掉。那我觉得陈澄波他的妻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坚强然后又有毅力的人，因为他就是把陈澄波的画作都藏在他们家的阁楼，然后每年就会固定有个时间，他就要把这些画作拿出来好好的清扫一番，然后好好的保存。那其实也真的是要很感谢他太太，在当时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丈夫突然被关起来被严刑逼供甚至到最后被枪决，他的太太都好像很理智的面对这一切，就包括前面讲的他把他枪决的衣服然后还有他的遗体拍起来做一个记录，然后还有把他的画作藏起来啊，定期保养，就希望说可以帮这段历史留下一些算是证据吧。那也都是因为他留下了这些所谓的文物，才让我们现在这些人有这些画作可以看，然后才让我们这些人知道以往有这么可怕的一段历史存在。所以我觉得当然陈澄波本人是一个很伟大的画家，但我觉得他的太太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帮我们记录了这段历史，那也就是因为这些努力才让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嘉义市立美术馆的这个陈澄波特展。 所以总之呢，虽然当时在嘉义市立美术馆看展览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辅助的资料，导览员也没有讲到那么多的讯息，其实很多是我在看完这个展览之后晚上回去旅馆就开始找资料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画家的故事，然后才慢慢的把他的人生算是拼凑的稍微完整一点。那看完之后真的是觉得很沉重，那当然也觉得很可惜，就他没有办法帮台湾累积更多很漂亮的画作。因为其实陈仁波他的画作里面蛮多都是会画一些嘉义当时的一些风土民情啊，不管是画人还是画大自然，你就是从他的画作里面其实会感受到很鲜明的色彩，然后觉得很有活力。虽然我不是那么懂艺术，可是你在看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画家的那种心情，就是你会觉得他画的时候的那个心境好像是很干净的，他就只是想要把大自然的美好啊，或者那种岁月静好的嘉义生活给呈现出来，所以在对比这个灰暗的历史的时候，就反而会觉得还蛮讽刺的。一个那么喜欢画画的人，然后他去不管是当画家或者是走到政治界，应该都有他的一些理想，但没有想到就因为一些算是误会吧，或者是当时的时代背景，让他有这么一个我自己觉得算是一个很不堪的下场，就觉得还蛮可惜的。那讲到这边呢，这集也差不多了。其实我没有想要让结尾那么样的沉重啦，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陈仁波的故事放在这集 podcast 的最前面好像也有点奇怪，就是我觉得如果讲完这个历史然后后面才介绍一些当地其他的景点啊或者是吃喝玩乐的话，好像有一种不太庄重的感觉，所以最后才决定用这样子排序的方式。那反正呢，这集就差不多讲到这边，然后现在五月底我也回到新加坡了嘛，所以之后就会再跟大家开箱一些新加坡的新景点。那最后呢，要分享的一个新近况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帮这个 podcast 开了 Instagram， 如果你有兴趣追踪的话呢，你可以搜寻 Travel Miss Key，或者你也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应该都可以在 Instagram 找到我的账号。那我平常其实就会分享一些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照片，然后如果有机会出去玩的话可能也可以发一些限动吧。那会开这个 Instagram 呢，主要是因为之前隔离的时候太无聊了，就想说可以偶尔写一点文字啊，帮自己的新加坡生活做点记录，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说这样子可能大家如果想要互动，不管是你想要投稿你的故事还是给节目一些回馈的话也会更方便。但当然啦，如果你没有在用 IG 或者是你还是想要用比较传统的方式跟我互动的话，你还是可以写信到我的 Gmail， 信箱是 travelmisskey@gmail.com， travel 就是旅行那个 travel， misskey 就是 M-I-S-K-Y， travelmisskey@gmail.com， 欢迎你到我的 IG 或者是到 email 跟我互动。那我们这集就先这样啦，拜拜。